通常啊，当你终于获得了你一直渴求的那种力量时，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去征服世界，对吧？
没错，去最大的舞台上展现自己。
对，去解决所有眼前的难题。但在我们今天要做的这场深度拆解里，当你获得了终极的赋能之后，你被引导去的第一站竟然是一片荒芜的旷野。
确实非常反常理。
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探讨。无论你是对不同的信仰哲学感兴趣，还是仅仅作为一个终身学习者在寻找新的心智模型，今天的内容都会给你带来极大的启发。
没错。
我们今天的任务呢，是要拆解弗拉基米尔·萨夫丘克的著作《被圣灵充满的耶稣》。我们纯粹从逻辑、还有内在机制和思维模型的角度，带你探究这套那个可以说是颠覆常理的生命进阶指南。
其实，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，这本书一上来就试图打破一种极其固化的认知模式。
嗯，怎么说？
就是我们通常会把宗教文本呢，或者历史人物给静态化，比如。很多人将耶稣仅仅视为一张通往死后世界的单程门票
啊，所谓的神的羔羊。
对，但作者认为这只展示了硬币的一面。他提出，其实耶稣的一生展示了一个动态的，也就是关于丰盛生命的终极原型。
哇哦，丰盛的生命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探讨这本书。如果撇开那些复杂的教义不谈，它其实是在讲一种从认知内化到最终赋能的完整递进过程。
是的。
不过在进入细节之前，书里有个比喻让我印象特别深。他说现代人有一种倾向，就是试图用静态的书本去完全取代那个动态的不可见的作者。
也就是用圣经取代圣灵的位置。
没错，为了拥抱一本书而把写书的作者给推到了门外。这听起来有点荒谬，对吧？但仔细想想，正在收听的你，我们在生活中是不是也经常犯这种重理论轻体验的错误？
确实，因为这就是人类天性中对确定性的渴望。你看，文本是白纸黑字，看得见摸得着的，你可以对它进行分类。
嗯，很容易掌控。
对，但一种动态的内在关系是不可控的。所以为了理解这种丰盛生命的状态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，我们必须先弄清楚这种动态关系的发展路径。
好的，让我们来拆解一下。
就是同在 in 内住，还有 upon 降临。
这三个词儿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但它内在的递进逻辑其实非常严密。
你是怎么理解的？
据我理解，那个 with 也就是与我们同在，它就像是一个外部的阶段。
嗯，
就是在你对某个信仰或者更高的价值体系产生认同之前，它是在外部引导你，给你方向感，或者让你意识到自己哪里做错了。
没错，带来指引和定罪。
接着是 in， 住在我们里面，这就代表了一种内在本质的改变了，
也就是带来了圣洁。
对，但是最后一个阶段 upon， 也就是降临在我们身上，似乎这才是整个思维模型的关键所在吧。
绝对的。因为确切地说 upon 阶段意味着你被赋予了行动的能力。
哦，不再仅仅是内心的平静了。
对，很多人在精神追求上其实就仅仅停留在前两个阶段。
嗯，
他们在内部体验到了某种平静啊、安慰啊，或者是道德上的进化，但他们缺乏向外去影响世界的力量，
也就是去服侍他人的行动力。
用书中的话来说，他们有生命但没有丰盛的生命。
明白了。如果我们把这套理论映射到现实的人际关系里，可能会更好理解。
嗯，有什么好比喻吗？
就好比我们认识一个人，最开始他是个向导，走在你旁边，告诉你哪里有坑别踩。
这个就是 with。
对，后来关系近了，他成了你的室友，住进你的生活里，开始改变你的日常习惯了，这就是 in。
没错。
但最难的其实是最后一步，他成了你的商业合伙人，不仅和你住一起，还给你投入资源，赋予你力量，和你一起去外部世界打拼，成就一番事业，这就是 upon。
哇，这是一个非常绝妙的类比，室友和合伙人区别太大了，
是吧？这其实也是在向听众抛出一个问题了，在你的心智模型里，那些你所珍视的价值观到底只是和你和平共处的室友，还是能推动你改变世界的合伙人？
这个问题很犀利，但如果我们真的想拥有一个合伙人，就引出了书中最具颠覆性的部分了。
你是说那个极其大胆的比喻？
是的， 因为当这种力量住进内心后，作者用来描述后续过程的隐喻可以说是相当硬核的。
最有趣的地方来了，就是那个漏水的概念，对吧？我当时看到他用以弗所书里要被充满这个命令进行词源学分析时，我确实惊呆了。
确实让人意想不到。他在分析希腊原文的时候指出，这不仅仅是一个动作，在语法上它是一个被动的命令式的，而且是正在进行的动词。
没错，正在进行，这就意味着获得这种力量根本不是一劳永逸的，它必须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作。
为什么必须持续？
因为作者提出了一个极度写实的观察，他说我们是会漏水的。
哇，我们是会漏水的，这句话简直是对人类精神状态最完美的素描。
怎么说？
就像热力学第二定律一样啊，人的精神也是趋于熵增的。昨天晚上你可能还觉得，哇，我充满使命感，
对，准备大干一场，
结果今天早上挤个地铁，应付几个不讲理的客户，你里面的那种力量感瞬间就漏光了。
绝对是这样。不过为了解释如何应对这种漏水，书里竟然用醉酒来类比这种被充满的状态。
哎，说到这个，我得承认我在这里是有些抗拒的，
觉得有点难以接受。
对啊，拿一种让人失控的，通常认为是负面的行为来比喻最高级别的灵性状态，这逻辑上真的成立吗？
你的抗拒很正常，但这正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张力。我们先来看两者的共性。
好，有什么共性？
你想啊，酒精不会自己强行灌进你的嘴里，对吧？没有人是因为酒精决定让人醉才醉的。你如果想醉，你必须主动去喝。
嗯，主动去摄入。
同样，这种内在的圣灵力量也不会在你不作为的情况下自动充满你。你必须通过特定的方式，比如阅读、冥想、祈祷，主动去汲取。
原来如此，必须主动畅饮。那关键的区别点呢，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失控。
没错，就在于控制权的归属。酒精的作用机制是麻痹神经，让人失去对自我行为的控制，
成为本能和欲望的奴隶，
是失去理智，一个是获得极其清醒的掌控力。
完全正确。
好，如果顺着这个逻辑推演，如果我现在不断地给自己充电，而且获得了极强的自我控制力，满血复活了，按理说下一步就该去干一番大事业了吧？
正常人都会这么想。
但书里的路径在这里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。耶稣在受洗被完全充满之后，紧接着遭遇的竟然是被圣灵引到了旷野。
这就是这套模型中最反直觉的地方了。充满之后的下一步不是展示力量，而是极度的匮乏，甚至是试探。
在旷野里没有水，没有食物，
也没有掌声，
只有考验。
为什么偏偏是旷野？如果这种力量是真的，为什么要把它藏在无人区里去接受责磨呢？
因为旷野是一个剥离的场所。在这里，作者提出了一个极其敏锐的观点。
什么观点？
他说，这种内在的引导声音通常是低语，而不是大喊大叫。
哇哦，低语？为什么要低语？是为了测试我们的注意力吗？
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距离。你想想看，你只会对离你非常近的人低语，对吧？
恰是。
如果一个人必须对着你大喊大叫，你才能听见，说明你们之间的距离太远了。
如果圣灵必须大喊，说明我们偏离得太远了。
旷野的残酷之处就在于，它会蒸发掉你所有的环境支撑，还有那些所谓的良好感觉。
在极度的安静和匮乏中，你被迫去捕捉那个极其微弱却有其根本的低语。
就是这样，
剥离掉所有的感觉。
其实我觉得这是对现代人心理机制的一次冲击，
因为我们太依赖感觉了。
是啊，我们现代人几乎是依靠情绪导航的。我今天感觉状态不错，我就去推进项目。我感觉不到这段关系的激情了，我就选择退出。
但是在旷野里，在烈日和干渴之下，任何良好的感觉都不复存在了。
那该怎么办？
正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，书里做了一个非常锐利的对比。同样是面对旷野的考验，当年的以色列人引用的是他们的感觉。
他们感到饥饿，感到口渴，于是他们抱怨崩溃。
对，但耶稣在旷野面对试探时，他引用的是纯粹的神的话语和真理。
放弃对感觉的依赖，转而死死抓住某种绝对的真理。这说起来容易，但在人极度虚弱的时候，简直是反人类啊。
是的， 所以书里有一句话总结的像刀子一样锋利。
哦，我知道那句核心金句，不要在黑暗中怀疑神在光明中启示的事。
就是这句，这其实就是旷野考验的核心机制，你可以把它看作一种反脆弱训练。
怎么理解？
当你在高光时刻，也就是在光明中，确立了某个目标或真理时，一旦低谷不可避免地到来，你的情绪会产生巨大的欺骗性，
让你怀疑一切，觉得被抛弃了。
没错，旷野的目的就是彻底斩断你对情绪脑道的依赖，逼迫你用话语这把剑去战斗。
绝了，只有挺过了这种剥离，人才能带着真正的力量回归，这也就进入了书中所说的真正的赋能阶段了。
但是羁绊是到了这一步，这种赋能的外在表现似乎又一次偏离了我们现代社会的成功学定义。
因为真正的赋能不仅不追求世俗的安逸，反而伴随着对苦难的接纳。
对，为了论证这一点，作者列举了中国地下教会的五个支柱。
哪五个？
坚持神的话语，坚持祷告，每个信徒分享福音，期待神迹。
前四个听起来都很正向，那第五个呢？
拥抱苦难。
等等，拥抱苦难，在追求效率和舒适的现代社会，这听起来完全是在劝退啊。
但是作者指出，神迹和愿意承受苦难恰恰是最好的福音传播方式。在这个层面，作者引入了一个极其绝妙的对比，
就是穆地演讲和受膏讲道的那个对比。
对，
我们先把受膏这个稍显生涩的词汇翻译一下，如果剥去神学外衣，它其实是在区分两种完全不同的信息传递模式。一种是以表演和取悦为核心的演讲，也就是所谓的堂。
另一种就是被更高力量驱动的触及灵魂的沟通，它比作是盐。
糖和盐这个类比太有意思了，糖的特点是甜美，让人上瘾。当你听了一场激情澎湃的动机演讲，你吸收了这些糖分后，你只会想要更多的糖。
只不过就是你会开始崇拜那个演讲者本人，
你成了那个大 V 或博主的粉丝，而不是真理的追随者。那盐呢，就是真正的恩膏。
盐的口感并不总是愉悦的，有时甚至会让人感到刺痛，但盐有一个独特的生物学效应，
它会引发深度的干渴。
没错，
也就是说，真正有力量的沟通不会让你把注意力停留在讲述者身上，而是让你感到极其口渴，从而迫使你去寻找真正的水源。
在这个框架里，水源就是耶稣。
这太值得正在收听的你反思一下了，你平时摄入的信息到底是让你沉迷于博主提供的多巴胺糖，还是让你产生深刻生命渴望的盐？
这是一个非常辛辣的自我诊断。而当我们顺着盐的逻辑继续往下走，就会接触到整本书最难以消化的部分了。
嗯，因为这种充满力量的生命模型最终走向的结局并非世俗的安逸，而是十字架的牺牲。
这却是个很难咽下的概念。我们寻求力量通常是为了避免痛苦，对吧？
对啊，解决麻烦嘛。但作者毫不留情地指出，这种终极的赋能最终走向的却是极致的苦难。
如果力量不能让我们免于受苦，那这种力量的意义究竟何在呢？要解开这个悖论，我们必须理解作者对苦难进行了一个极其深刻的洞见。
所有的苦难并不完全相同。
对，在十字架的场景中，耶稣承受了极刑，而在他旁边还有强盗一同受刑，大家都在经受同样惨烈的肉体折磨，但背后的驱动力截然相反。
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是因为顺服，而旁边的强盗是因为悖逆。
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？
意味着什么？
意味着我们必须区分两个概念，快乐也就是 happiness 和喜乐也就是 joy。
这两个词在中文里经常混用，
但在本质上完全不同。快乐 happiness它基于外在环境的发生 happening，
比如今天加薪了你就快乐，明天车坏了你就不快乐。
没错，但喜乐 joy 是基于圣灵同在的一种稳固状态。如果你想取悦神，你必须对安慰者，也就是圣灵上瘾，
而不是对舒适本身依恋。
正是如此。
哇，我们太容易为了维持生活表面的那一点点舒适感，而放弃了真正在风暴中支撑我们的核心了。
作者总结了书中对人生生活方式的终极概括，人只有三种选择。
哪三种？
毁掉它，也就是犯罪，忘记它，这是大多数人的自私状态，或者唤醒它，顺服神的旨意。
哪怕这意味着要直面十字架的苦难，
因为十字架带来了复活。
没有对自我的放下，就无法迎来真正的复活。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，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。
好，
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动态生命模型，从外部的与我们同在升级为主动畅饮圣灵，在旷野中不依赖感觉，成为让人干渴的盐，最后在十字架的顺服中找到真正的喜乐。
这是一份对抗现代社会信息过载、情绪泛滥的绝佳生命说明书。
没错，在今天探讨的最后，我想给正在收听的你留下一个极其挑衅性的思考，
也是个发人深省问题。
对，回想一下你最近的生活，如果你现在正属于某种旷野之中，感觉不到任何奇景，生活干涸，充满挑战，
每天都很挣扎，
有没有可能这根本不是你被抛弃的证明？相反，如果你放下对感觉的依赖，这恰恰是那个低语的声音邀请你靠近，准备将你带向复活的绝佳契机。
确实值得深思。
下一次当你感到极度不适时，试着停下来听听那个微小的低语吧。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探讨，我们下次见。
下次见。